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为你准备的这份资料，有点特别。
嗯，
是全球国防巨头诺斯洛普格罗曼公司他们最新的一个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对，
你可能会想，一份财报有什么好聊的？但你相信我，这份文件里啊，藏着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一个关于矛盾的故事。
哦。怎么说？
就是一方面，你看这家公司它的订单接到手软，利润高得惊人；但另外一方面呢，从华盛顿到华尔街，好像每一个人都在给他们施加压力。
施加压力？
对，要求他们把钱投到更遥远的未来上去。所以这通电话会议就像是把这种张力完完全全摆到了台面上。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从这些专业的问答和有点枯燥的数据里，为你挖掘出这家公司到底在玩一场什么样的游戏。
嗯哼，
他们那些传说中的武器项目，比如 B-21 隐形轰炸机，究竟进行到哪一步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怎么在满足今天的股东和投资未来之间这么走钢丝？
对，
我们就从一个听起来有点矛盾的财务数字开始吧。
这个数字本身就很有戏剧性了。你看财报啊，他们的每股收益，也就是那个衡量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大大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超了预期，这是好事。
但是同时，他们的总收入，就是卖了多少东西，反而比预期的要少。
哎，这就很有意思了。赚的钱比想的多，但卖的货却比想的少，这听起来有点不合常理，
是吧？
这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是他们卖的东西利润率太高了，还是有别的原因？
两者都有。首先，这说明他们在执行现有项目上效率极高，成本控制的特别好，所以利润很可观。但更深层的原因，也是 CEO 凯西·沃登在会上花了很多时间去解释的，是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时间差？
对。很多价值不菲的大合同，比方说一些武器系统的授予或者关键项目的启动，都被推迟了。
哦，原来是这样。
部分原因甚至是美国政府之前的停摆造成的连锁反应。
所以这不是没人买，而是还没签字画押。
完全正确，需求依然火爆，只是流程走得慢了点儿。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说到需求火爆，财报里有个数字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哪个数字？
他们的国际业务销售额同比猛增了32%。
32%？哇，在全球经济普遍都放缓的背景下，这个增长率太惊人了。
是啊，
这几乎就是在公开说，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已经直接转化成了这家公司的雪片一样的订单。
是的，会议里明确提到，各个盟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优先投资三样东西。
哪三样？
防空反导系统、地面雷达和先进武器。这几乎就是为诺斯格鲁曼量身定做的购物清单。
确实。
还有一个指标更能说明问题，就是订单出货比。这个数字达到了 1.17。
订单出货比，我们来把这个概念具体化一下。 1.17 意思就是说，他们每交付价值$100的产品，就会收到价值$117的新订单。
没错，
等于说他们清空库存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新订单涌入的速度，他们的未来业务正在比当下的业务堆积得更快。
正是如此。所以啊，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再去看他们那些具体的项目就会更有感觉。
对，这些涌入的资金和未来的订单到底要用来打造一些什么样的未来武器？
说到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那个几乎带点神话色彩的项目 B-21 突击者隐形轰炸机。
对，关于它，外界总是猜测多于事实。这次的财报电话会议有没有透露出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还只是些陈词滥调？
这次有非常实质性的进展。CEO 确认了一个很关键的里程碑。
是什么？
第二架 B-21 测试飞机已经加入了飞行测试的行列。
第二架？这听起来可能只是多了一架飞机，但对于这种级别的项目，这背后意味着什么？
这意义非常重大。你看，第一架飞机升空，它验证的是它能不能飞，解决的是空气动力学和基础飞行性能的问题。
是基础测试。对。 而第二架飞机的加入就意味着测试的重心开始转移了，它会专注于核心的任务系统。
任务系统，比如？
比如它怎么跟武器集成，它的电子战系统，还有那个隐形涂层在真实飞行环境下的表现，等等等等。
我明白了。
这标志着 B-21 项目已经从基础的飞行平台测试进入到了更接近实战的作战系统测试阶段，整个项目的风险在大大降低，进度在显著加快。
也就是它正在从一个高度保密的科学实验品向一个可以量产的武器系统去转变。
是的。
我注意到会议里还提到了加速生产速率的讨论。
没错，这是另一个看点。公司现在正在和美国空军深入地探讨加速生产的可能性。但这背后其实是一场复杂的博弈。如果要加速，诺斯格鲁曼就需要投更多的钱去升级生产线，扩建厂房。
那他们愿意吗？
他们当然愿意投，但前提是空军要给出一个有吸引力的价格和利润空间来回报他们的额外投资。
啊，是商业谈判。
对，这场谈判的结果将直接决定未来几年我们能以多快的速度看到一支 B-21 机队成型。
所以 B-21 的故事是关于从无到有和从少到多。那除了这种进攻性的战略武器，在防御方面呢？刚刚提到盟国对导弹防御系统有巨大需求。
是的，在防御领域，他们有两个王牌产品也取得了关键的进展。第一个是陆基中段防御系统，简称 GMD。
GMD，
这是保护美国本土免受洲际弹道导弹袭击的，就是那最后一道防线。
很重要。
他们刚刚拿到了一个价值几十亿元的合同延期，确保他们能把这个系统一直运营到2030年。这说明他们的核心地位非常稳固。
如果说 GMD 是盾牌本身，那另一个项目听起来更像是驱动这个盾牌的大脑。
哦，就是那个叫 IBCS 的系统。
你说的非常准确， IBCS 也就是一体化作战指挥系统，它的理念是革命性的。
怎么个革命性？在过去啊，一个雷达对应一个导弹发射器，他们是各自为战的。而 IBCS 想做的是把战场上所有不同型号的雷达、卫星、侦察机，还有拦截导弹，全部用一个通用的操作系统连接起来。
一个操作系统？
对，实现任何 sensor 连接任何武器。
哇，这听起来就像是把各自为战的 APP 集成到了一个苹果的 iOS 系统里。
哈哈，这个比喻很好。
可以互相调用数据，它的实战效果怎么样？
效果惊人。财报里提到 IBCS 至今为止进行了32次飞行测试，全部成功拦截目标。
全部成功？
对，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走出国门了，波兰已经部署了这套系统，并且成功进行了实弹打板。
哦，
这个成功的案例就像一个活广告。 CEO 在会上就透露，现在有超过12个国家对这个系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能想象，对于那些采购了不同国家不同年代防空武器的国家来说， IBCS 提供了一个把这些杂牌军整合成一支现代化协同部队的方案。
就是这样。
这可能是一个比卖单一武器利润更高也有粘性的生意。
完全正确。你想想，一旦一个国家采用了你的操作系统，那后续的升级、维护、新武器的接入都会被深度绑定。所以这预示着 IBCS 会成为公司未来一个达到2位数增长的强大引擎。它代表着一种商业模式的转变，从卖硬件到卖生态系统。
从空中的轰炸机到地面的指挥系统，听起来他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得很广了。资料里还有一个关于火箭发动机的例子，也很有意思。它似乎展示了这家公司的另一面。
你说的是他们为亚马逊的柯伊伯卫星项目提供火箭助推介的事情，对吗？
对，
他们的那个 GM-63XL 索尼的火箭助推器成功帮助联合发射联盟的火神火箭完成了发射，这确实展示了他们业务的多元化。
制造导弹和制造火箭在底层技术上是相通的，他们成功的把国防技术应用到了商业航天这个蓬勃发展的市场。
但这还不止，在更传统的战术导弹领域，他们也做了一件很有攻击性的事情。
通过自主投资 成为了美国海军 SM-6 导弹的第二家供应商。这听起来像是在抢生意啊。
这绝对是在抢生意，而且抢得很成功。这打破了那个领域长期的单一供应格局。CEO 在会上非常自豪地强调，他们通过内部投资已经将战术导弹固定火箭发动机的产能翻了一倍以上，而且还在建新的工厂。这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他们预见到未来几年全球对战术导弹的需求会持续高涨，并且他们有野心也有能力从中分到更大的一块蛋糕。
好了，听了这么多尖端项目，从 B-21 到 IBCS 再到火箭发动机，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就浮现了，他们到底投了多少钱才能在这么多条战线上同时保持领先？
财报给出了答案，而且数字相当惊人。在过去两年，他们把超过 4% 的销售额用于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也就是建新工厂买新设备。
对，这个比例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同时他们还投了超过$21亿用于内部研发。
内部研发
就是那些探索5到10年后才能见效的前沿技术。
超过$21亿的内部研发。但更有趣的是，这些钱具体投向了哪里？会议记录里反复提到一个词儿，数字转型。
对，数字生态系统。
这个词听起来非常时髦，但也很抽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一家造飞机的公司来说，数字化能带来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理解他们未来竞争力的关键。所谓的数字生态系统，最核心的运用就是我们常说的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
这意味着在他们切割第一块金属、拧上第一块螺丝钉之前，一架完整的 B-21 轰炸机就已经在计算机里以极高的精度存在了。
一个虚拟的 B-21，
一个可以进行模拟飞行、模拟战斗，甚至模拟生产和维修的虚拟 B-21。财报里特别强调，他们的数字模型与最终的实体产品有着极高的相关性。这对制造业的颠覆是根本性的。你可以在虚拟世界里测试上万种不同的设计方案，而不用花费巨资去造样机。
对，
你可以在生产开始前就通过模拟发现哪道工序可能会成为瓶颈。
我明白了，这就像是拥有了一个可以无限次试错和优化的平行宇宙。
就是这个意思。
最终当你按下开始制造的按钮时，整个流程会变得极其顺畅和可预测。
正是如此，这最终会带来更便宜、更可靠的解决方案，也能为股东创造更高的回报。这超过$20亿的投资，本质上是在构建一台未来的制造机器。这台机器一旦建成，无论是用来生产 B-21 还是下一代战斗机，它的效率都会远超传统的模式。
说到未来，我们来看看他们对未来的具体预期。展望2026年，他们给出的业绩指引听起来相当保守。
是有点儿。
只提到了中等个位数的增长。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预期管理。他们给出了一个稳健的、几乎肯定能实现的增长目标。但更有趣的是，他们明确指出的这个预期里不包括的两个东西，
两个可能的惊喜。
可以这么说，这两个惊喜分别是：第一，赢得美国海军下一代战斗机 FAXX 项目的大单。第二，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B-21 生产加速计划最终被敲定。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发生，都会让他们的增长率远远超过那个中等个位数。
我明白了，他们等于是在告诉市场，这是我们的保底成绩，但我们手里还攥着两张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王牌。
就是这样。
这就把我们带回了这次谈话的核心，那种贯穿始终的张力。一方面是巨大的增长潜力和技术投入，另一方面是来自外界的审视和压力。
对。
在财报会议的问答环节，这种张力有没有被直接摆上台面？
有，而且是以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出现的。因为分析师直接提问说，最近有政府高官评论希望国防公司少做点股票回购，多投点钱搞研发。这个问题直接就把皮球提给了 CEO。
这个问题太直接了，这几乎是在质问，你们赚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把更多的利润投入到国家安全需要的技术上，而是用来取悦华尔街的股东？
没错， CEO 的回应非常巧妙，堪称经典。他首先用事实说话，强调公司一直在进行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投资，无论是建厂房还是搞研发。这等于是在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指责我们投资不够是不公平的。
先占据道德和事实的制高点，然后呢？
然后他话锋一转，把问题抛回了给政府。他说，激励企业投资未来的最好方式不是行政命令，
那是什么？
而是政府给出明确的、长期的，并且有合理利润的需求信号。
哦，
只要有钱赚，企业自然会去投资。他最后还特意补充了一句，他们并未与政府讨论任何限制股东回报的措施。
我来翻译一下他的潜台词，别对我们指手画脚，给我们清晰的能赚钱的长期合同，我们自然会把钱投进去。
就是这个意思。
这真是一场高水平的博弈。
完全正确。这完美的展现了国防工业与政府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既是合作伙伴，又是博弈对手。这不仅仅是诺斯鲁普格鲁曼一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常态。如何在企业利润、股东回报和国家安全投资这三者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永远的难题。
好了，我们今天的讨论信息量非常大，我们来为你总结一下，从这份财报记录中提炼出的几个核心要点。
好。
第一，这家公司的基本盘极其稳固，在全球需求，特别是国际需求的推动下，他们的订单数量充足到甚至有些过剩，未来的增长有坚实的保障。
第二，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旗舰项目，比如 B-21 轰炸机和 IBCCS 指挥系统，正在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正从漫长的投入期迈向即将到来的产出期，未来几年会成为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正在通过远超同行的巨额投资，特别是在数字化这个看不见但至关重要的领域，构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他们不只是在收割现在的果实，更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播种未来的种子。
说得很好。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更宏观的问题来思考。
好。
这次财报会议，一方面是关于一家公司的经营状况，但另一方面，它也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性议题。
怎么说？
CEO 关于股东回报和国家投资的回答，背后其实是一个根本性的商业和社会张力。一家大型企业，尤其是国防企业，它的首要责任到底是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还是服务于更广泛的国家战略利益？当这两个目标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取舍？当政府呼吁产业界为了应对全球挑战而加大投入时，这种平衡会如何重新定义？这也或许是未来几年我们在观察这类公司时，一个比具体财务数字更有趣也更重要的视角。